第三集，
徐小兵和孟勇敢他们四人在餐厅吃饭，许兵冷不丁来到身边，徐小兵劈头就问：“
哎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许兵哪里将他的花拳绣腿放在眼里，他眉毛一挑，眼睛一瞪，反问道：“这是你家开的店吗？你能来，我就不能来啊？”
此话一出，大家都笑了。许兵身后像尾巴一样跟着的小文书多嘴多舌：“
连长，你真逗，徐技师家不就是你家吗？你俩不是一家吗？”
许兵装着恍然大悟：“
哦，闹了半天，咱俩是一家呀？哎，当家的，我们能坐下来吗？”“
你们另外找地儿坐去，别跟我们掺和啊。”“
哟，咱们一家人不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还分开吃，让外人看了该怎么想啊？”
王股长连忙说：“
哎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一起吃，一起吃更热闹。”
许冰乐的眼都成了月牙了。“
股长啊，还是给机关出公差好啊，你们多善解人意，多以人为本啊。哪像给被服仓库出公差，把我们副连长的腰都给累拧了，听说连口水都没捞到喝
啊。”“哎，副连长呢？”“
在后边呢，两个人架着走得慢。”“
你们怎么不到食堂吃啊？”“
哎呀，这不是工作不细吗，做事丢三落四，忘了让食堂给他们留饭了，只好请他们下馆子了。哎，教训呢，以后凡是后勤的公差一律不给出，凡是司令部的公差，尤其是军务部门的公差，要多少有多少。”
少尉吕参谋毕竟是见识有限，哪里见过一个连队主官对他们军务股如此赤裸裸地表达忠心过，尤其这个主官还是如此的明眸皓齿，笑得如此的阳光灿烂。小吕参谋印堂发亮，两眼放光，放光的两眼频频地去烧烤自己的长官。王股长虽然比吕参谋见多识广，但见多识广的王股长这时候也不好再装聋作哑了，他再不表态就更被动了。王股长拍了下桌子，当场表态：“
哎，就冲许连长这句话，这顿饭我们军务股请了。”
徐小斌马上去看孟勇敢的表情，不出他所料，孟勇敢的大嘴又快撇到耳朵根儿去了，孟勇敢的歪嘴也没逃过许冰那明亮的大眼睛。许冰一声惊叫，吓了大家一跳：“
哎呦，孟勇敢，你的嘴歪了，你是不是面瘫了？”
不到六点，徐小兵就醒了。这对好不容易逮着个星期天可以睡懒觉的军人来说，简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。可这也赖不着人家徐技师，谁让许连长这么可爱的像小猫一样的蜷在徐技师怀里睡得这么香呢？徐小兵望着自己怀里这个笑眯眯的似乎正做着什么美梦的老婆，哪里还能睡得着觉呢？别说现在天都亮了，就是昨天一晚上他都火烧火燎的没睡踏实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这么漂亮的老婆近在咫尺，他却不能碰，更别说干点什么了。此时此刻的徐小斌心里像长了痱子一般，恨不能让白爪来帮他挠心呢。
昨天晚上徐小斌早早地洗完澡上了床，拿着本杂志满心欢喜地翘着二郎腿守株待兔。别看俩人在一个连里，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但能踏踏实实地搂在一起睡个安稳觉，一个星期不过也就周末这两天，就是这两天还不能雷打不动，不是他值周就是自己值班，罗奇鼓不齐的什么也干不成。人家都说小别胜新婚，好像都盼着有个小别的机会好尝尝胜新婚的滋味。徐小斌对这样的陈词滥调最深恶痛绝了， 有一次，他搂着小别一周的许连长，恨恨地说：“
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谁敢在老子面前说这话，老子就抽他，让他来尝尝这一周一别的熊滋味。”
许连长一身香气地站在床边，像茶铺茶少那样地说：“
哟，你怎么光着大膀子？”
徐技师低头看了看自己整装待发的身子，有点嬉皮笑脸：“
这样省事儿，省得一会儿还得脱。”
谁知道许连长却公事公办地通知他：“今晚不行。”
徐技师一听就急了，将手里的杂志一合，声都有点变了：“
怎么不行啊？”
许连长笑了，像小猫那样眯缝着眼：“
我说不行就不行。”
徐技师一拍床铺，有点震怒：“
不行也得行。”
许连长一点也不怕他，反而笑得更欢了。他弯下身子，像小妹妹那样求饶：“
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，求求你让我先睡一觉，我醒了再来，行吗？”
徐技师像兄长一样体贴他：“
你只管躺着享受，我来劳动，你别动，我动。”
许连长的脸像大海一样，说变就变，刚才还风和日丽，转眼间就暴风骤雨了。“
真不要脸，这么流氓的话你也说得出口？”
徐技师一脸的无辜：“
两口子说话，什么话不能说啊？”“
这种流氓话就不能说，让开，我要上床。”
在这样的氛围下，徐小斌再去死皮赖脸的碰人家，连他都觉得自己像个流氓了。许冰大概是真累了，头一挨枕头，眼睛就睁不开了。既然困成这样，你就赶紧睡吧。他不，他又像只小猫一样的偎了过来，闭着眼睛到处找徐小兵的胳膊。他段子一样的身子一碰到徐小兵的身子，徐小兵的身子就不争气的呼呼的着了起来，火烧火燎的，别提有多难受了。真是谁难受谁知道，但难受又能怎么办呢？你还能趁着人家昏昏欲睡的时候强暴人家呀？那样的话，自己不光是个流氓了，还是个强盗了，成了双料的坏蛋了。徐兵醒了，眨巴眨巴眼睛，看见了徐小兵如饥似渴的眼睛。许冰又眨巴眨巴眼睛，想起了昨天晚上给人家的承诺。许冰是个重承诺守信用的人，他说过的话从来都不赖账，这也是徐小兵这么信任的眼巴巴地望着他的原因。许冰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有些害羞，他有点羞涩地问：“
你醒了？”
徐小兵知道门户在启动，高兴的声音都有点抖了：“
啊，我早醒了。”
许兵倒打一耙：“
早醒了干嘛不叫我？”
徐小兵实话实说：“
我哪敢啊。”
许兵笑了，张开嘴就咬了他一口，那不是假咬，那是真咬啊。徐小兵被他枕得有些发麻的肩膀马上由麻转痛，徐小兵啊的叫了一声，这一声像战斗的号角，徐小兵如威武雄壮的勇士一跃而起，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战斗中。
苦大仇深的孟勇敢在斗地主。孟勇敢早早地醒了，在连队里是很难睡成懒觉的。当过兵的人都知道，能在连里不管不顾地睡懒觉，那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。星期天也不行，休息时间也不行。孟勇敢牙不刷脸不洗地积极投入到笔记本电脑的涂改运动中，他给自己起了个苦大仇深的网名，斗起地主来一点儿也不含糊，真像个遭过大罪的农民。但这个农民的立场非常有问题，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特别不守本分，
总是抢着去当那个地主。别人不当的地主，不管他手里的牌有多烂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要下那最后三张底牌，指望着那三张底牌帮他峰回路转。用他的话说，
奶奶的，我是儿童团团长吗？怎么没有一张大牌啊？
徐小斌说，他天生就长了颗赌徒的心。孟勇敢听了一拍大腿，
嘿，你别说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呢。上次查体说我心电图有早搏，我还一直搞不懂这早搏是怎么回事，这下我可懂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早搏早搏，顾名思义嘛，就是让我早点去搏一搏嘛。
又是一手烂牌，又是不知死活的往火坑里跳，手里的儿童团员们又高的高矮的矮的排不成队。可想而知，他这个苦大仇深的地主让人家斗成了什么孙子相。好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，大家谁也不认识谁，更别说谁能看见谁了。孟勇敢这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老地主，胡乱地往外打发他那些敢死队似的儿童团员们，跑一个算一个，跑一双赚一对儿，也挺高兴的。这时候手机响了，是徐小斌。孟勇敢觉得有点奇怪，他又看了一眼桌上的电子表，还不到七点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在家度蜜月的家伙能有什么事儿呢？
喂。
孟勇敢应了一声，哪里有徐小斌的动静啊？不过还是有动静的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动静，好像是喘气的声音，那气喘得又粗又重，好像是全副武装五公里越野到终点后按着大腿大口喘气的声音。这是谁在喘气呢？孟勇敢又看了眼手机，徐小斌三个字清清楚楚的。徐小斌在干什么呢？怎么喘成这样啊？哎呀，坏了，莫不是徐小斌出了什么事，遇到什么危险了，危难中给他拨了这个报警电话。孟勇感觉得自己头皮都有点麻了，他唯唯唯的大叫，又扯着嗓子喊，
哎，徐小斌，徐小斌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
孟勇感觉得自己的心脏又开始早搏了，他甩掉脚下的拖鞋，准备穿上胶鞋，以刘翔一半的速度跑到他家去救死扶伤。刚穿上一只鞋，手机里终于出现声音了，不过不是徐小斌的声音，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那女生哎呀了一声，像是刚从很深的水里潜上来。
许冰像不堪重负地呻吟了一声，大汗淋漓的徐小斌滚了下来，四仰八叉地在那儿拉风箱。终于他起伏的胸膛安静下来，他扭过头去，见许冰正望着天花板愣神，他又看了眼房顶，白花花的有什么看头啊？徐小斌捅了他一下，哎，
干什么？
你好吗？
好什么？
你舒服吗？
你舒服吗？
我舒服，我太舒服了。
怎么个舒服法？
就像卸下了千斤重担那么舒服。
你平时都挑着千斤重担吗？
起码昨晚上挑了一夜。
是吗？真可怜，早知道还不如让你早点卸下来呢。
是啊，害得我难受了一晚上。
怎么会难受呢？哪儿难受？
哪儿都难受，哪儿都不舒服。
现在不难受了吧？舒服了吧？
问这话的时候，许冰像美女蛇似的探了过来，脸几乎贴到了徐小冰的脸上。徐小冰幸福地笑了，刚要伸手搂她，哪成想又被她狠狠地咬了一口。徐小兵大叫一声，
突然没声音了。孟勇敢一看，屏幕上显示通话结束。 奶奶的，怎么就结束了呢？孟勇敢的气不打一处来，手里的诺基亚一下子就栽到了床上。
哼，什么玩意儿，简直是在毒害青少年嘛。
孟勇敢甩掉穿了一只的胶鞋，又满地找他的另一只拖鞋，终于在床底下找到了。孟勇敢跪在地上，望着那只拖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奶奶的，徐小兵怎么了这是？他叫什么呀？
徐小兵从卫生间里出来，见许兵军容严整的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，他问：
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
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到机房去转一圈。
徐小兵替他叹了口气，许兵不领情地训他：
你叹什么气呀？我最烦男的叹气了，像个无依无靠的女人。
徐小兵摇头笑了：你可真不知好歹啊，我是替你愁得慌，官儿不大，责任心倒不小，星期天也过不踏实。
你可真没良心呐！你难道看不出来，我这是牺牲休息时间陪你去值班，跟你一起过星期天。
徐小兵又摇头笑了，还没等他说话，许兵又看他不顺眼了。
我说你动不动摇什么头啊，像个怨妇似的。
徐小兵在短短几分钟内由像女人堕落到像怨妇，他的脾气再好也好不到会无动于衷。他盯着许兵看了一会儿，眼神自然是不友善的。许兵反而笑了，继续痛打落水狗。
你看看你看看，女人才动不动就生气呢。
徐记是真的生气了，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徐继师大步流星地在前面走，许连长一溜小跑地追了上来，他一把扯住徐继师的衣袖，高音大嗓地问：
哎，你还真生气啊？
路上的行人都在看他们，徐小斌是个脸皮薄的人，他可不想让别人看热闹，他用力甩着胳膊试图摆脱许兵的拉扯，但结果是一如既往的徒劳。徐小兵只好停下脚步，小声地训他：
你松手，拉拉扯扯的像什么样子？
挨了训的许兵高兴地松了手，夸奖他说：
哎，这才像个男人的样子嘛。
许小兵整理着被拉扯的军装，气呼呼地说：
哼，我要真像个男人，你就更不像女人了。
嗯，有道理，你这话说的有点水平，有点哲理。
这条马路很好，好的很有些风情。马路两旁是高高大大的梧桐树，遮天蔽日的，如同天然的凉棚。再有微风吹过，头上漂亮的叶子们在窃窃私语，像恋人般美好。两个军容整洁的年轻军官，步伐一致地走在梧桐树下，迎面走过来的路人没有不看他们的，眼神是欣赏的，当然也有羡慕的。小两口自然很享受这些目光，脚下的步伐愈发有力了，脚底下像生了鼓点一般，又欢快又有节奏。许兵忍不住笑了，而且笑得咯咯的。徐小兵奇怪地扭头看他，问他：
哎，无缘无故的你笑什么呀？
真有意思，我觉得咱俩像在搞分裂式，像是在搞表演。
你觉得你是在表演吗？
开始不是，后来有点事了。你呢？
我嘛，自始至终都……
说了一半，徐小兵卖关子不说了。许兵替他说：
都不是。
错，是都是，我是自始至终都是。我觉得咱俩像分裂式的两个领队的，举世瞩目，盖世无双。
讨厌。
许兵笑了，悄悄地拧了他一下。哎呦！徐小兵大叫一声，吓得树上的一只喜鹊都飞走了。许兵皱着眉头不满：
你叫什么呀？有那么疼吗？
徐小兵的眉头也拧着，
哎，你到底属什么的呀？是属狗的吗？
亲爱的，你忘了我是属羊的了吗？
羊咬人吗？
我这是爱你，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
那我能也这么爱你吗？
那不行啊，这是我的专利，你就独享吧。
两人正含情脉脉着，对面走来一分队接班的队伍，分队长孟勇敢带队，肯定是故意的。他突然扯起嗓门喊起了口令：
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三四。
队伍里的士兵们心领神会，一个个扯着嗓门把一二三四喊得震天响。许连长和徐技师都笑了。许连长给徐技师下达口令：跑步入列。徐技师不满地望着连长，连长笑了，小声说：快去呀。徐技师飞奔入列，迎接他的是一阵笑声。
不许笑！
孟分队长大叫，队伍笑得更欢了，脚下有些乱七八糟了。